现在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专题节目，让你说个够，有苦难就说出来，有积怨就讲出来，有悲愤更要喊出来，开怀畅谈，不吐不快，希望之声给你一个空间，让你说个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让你说个够节目，我是子悠。在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中共政府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出台的又一新政策——绿色信贷。那么众所周知，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正急剧加速恶化中。据中国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这一调查报告显示呢，被称为中国母亲河的长江面临着灾害加剧、水环境恶化、生态退化、资源破坏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些河段水质的恶化已经不可逆转。那么这份被视为是迄今为止观点最权威、数据最详实的体验报告指出，长江干流污染长达600多公里，湘江、闽江、沱江和黄浦江等支流 30% 被严重污染。日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一位负责人透露说，全中国有12家重污染企业因为上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黑名单，已经被各家银行追缴、停止或拒绝贷款。这也就是所谓的绿色信贷。那么它的目的呢，是迫使企业必须为环境违法行为承担经济损失。据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环保总局今年7月首次将一份30家环境违法企业的名单交给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要求全中国金融机构不得对这批污染企业新增任何的授信之源。那么这个政策出台后呢，都有哪些企业真的因此而受到了银行信贷管制了呢？据报道，安徽的一家酿酒企业本来是要向当地银行申请1000万元的贷款，但银行发现这家企业因为多年来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上了环境部门的黑名单，于是呢停止了这笔贷款。招商银行成都分行查询到某电力公司部分项目不符合环保审批的标准后呢，也收回了他们的贷款。江苏农行在审批一家知名企业一笔新贷款时，发现这家企业已经被评定为污染红色等级，属于限制贷款企业，于是他们就建议这家企业呢能够整改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再来申请贷款。这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前后的情况。那么之前大家也许都有听说过还有一个叫做绿色 GDP 的政策，只是后来有些虎头蛇尾的不了了之了。那这两个政策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绿色 GDP 失败了，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绿色信贷就有可能成功呢？旅居美国的作家郑毅先生呢，一直是非常关注中国环保问题的，他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来理解这个绿色信贷政策出台的原因的。
他这个绿色贷款，这个大家都清楚，他这个绿色贷款这个出台的这个经过是因为这个绿色 GDP 失败了。本来这个搞绿色 GDP 是这个国家环保总局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我想我是非常支持这个的。因为如果一实行绿色 GDP， 把中国所谓的高速发展，那可能就成为一个负发展，就是说它的破坏给和建设比起来的话，破坏性是更大的。这就是等于算账吧。要把这个对过去在这个传统的这个 GDP 的统计中没有把环境和资源所付出的代价列入成本。那么这样你有很大的一个成本你没有列入，那么你的买卖可能是正的，你这个国家可能是从数字上看起来是在发展的，但如果你要把这个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它所需要花的钱，叫治理需要花的钱，以及这个资源的这种破坏性的巨大的付出，如果你都把它算成钱，你算到这个 GDP 系统里头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个所谓高速增长的秘密就是，严重的污染以及挥霍资源。 他这个想法非常好的。如果要是真正实现了这个绿色 GDP 这种统计方法的话，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就会一目了然，就是它的这个秘密就会暴露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呢，它这个伤害了这个各级政府和这些官吏的这种利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是政绩了，而是这个过错，甚至是罪行了。所以受到了这个举国上下的这种这个官僚体制的一致性的反对，所以这个绿色 GDP 呢就无疾而终，就根本就不可能推出。国家环保总局对这个现象呢不满意，他们就又找了另外一条替代的方法。当然，这个替代方式已经是非常的，就非常的软弱了。就是想试图通过银行贷款来控制。
就这个绿色信贷政策是否真的能够在中国贯彻并发挥它的实效作用，美国 URS 环境咨询公司环保工程师张健先生认为可能性实在不是很大。
我觉得就是作为环保部门，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做环保，所以那里面的工作人员的话，我想他从内心出发的话也有这个愿望，想把这个环境搞上去。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个人愿望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就是说以环保部门这些人，他有这个愿望，他也能在他职权许可的范围内想出一些办法来做一些工作。但是因为这个体制从根本上它是反自然的嘛，所以的话它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的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用不着搞这种小花样啊，搞的什么信贷贷款，那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企业马上就停了嘛，还要搞什么信贷来控制？中国政府要停哪个企业停不了，一句话的问题。关键问题他这还是就是那个练武的人叫花拳绣腿，他搞一些样子，因为这个政权他一定要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也要显示他自己在做一些事。如果这个企业真的是个GDP 的那个大户，真的是影响这个本地区的那个财政收入各方面的话，他一定不会去动的，他也会在数据上做手脚，因为那个数据是人在做的。所以他这种出台的这个政策，我认为他是有一部分人有这个愿望，就想在他职权范围内就想为环境做一点事，但是因为体制的根本性问题，他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因为在各种在执行的环节中，各个环节上有多少水分，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真的是那些小企业没有靠山的，污染也很严重的，可能是私营企业，对当地影响不是很大的，也可能就做了就把它关掉了，或者是通过贷款这种，对它进行控制啊什么之类，然后把这作为它的成果来宣传。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控制贷款也不是一个最直接的办法。有些企业它，比如说它是污染大户，它盈利很好，它不需要贷款。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目前绿色信贷已经是国际潮流了。在国际银行界，目前有一种叫做赤道原则的信贷政策。那么什么是赤道原则呢？它是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政策和指南制定的，旨在管理与发展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的原则，也就是在贷款和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在2003年的6月4日，由7个国家、10个主要银行启动了这个信贷政策。截止到2006年的11月，包括花旗、渣打、汇丰在内的至少43家大型跨国银行已经明确规定实行赤道原则。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和欧盟的进出口银行都已把这个环境因素纳入到了贷款、投资和风险评估程序中。在国际上，银行机构的介入确实使得那些想要获得贷款投资发展市场的企业不得不对发展项目所涉及的环保和社会问题，如自然栖息地、土著人口、非自愿移民、水坝安全、林业及文化财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降低了经济发展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环保信贷在国际银行里就能够行之有效， 而在中国本土的银行里就只能是形同虚设呢？郑毅先生分析说，这其实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
这银行贷款在西方，就银行贷款来控制，在西方是完全行得通的。在西方，银行贷出的钱是他自己的钱，而在中国呢，这个银行贷出来的钱不是他自己的钱，他是这个，是国有银行。银行限制住了一些人，限制住了一些某些企业，这可能是事实。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用这个国有银行来惩治这个污染企业，是做不到的。我想这起码是绝大多数的这个污染企业和这个地方官员和银行，他们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你要靠银行这种手段，来治理的话，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一个污染企业，有时候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红色级别的污染，就是它在当地都是和这个地方官员有的种种利益关系。那么而且他们和银行之间也是有这种关系。银行贷款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就是说这个他们不是像一个私有银行，首先要考虑钱贷出去能不能收得回来。他们首先考虑的就是说，我贷给你这么多钱，你给我多少回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能指望银行能够治理住这个污染企业呢？你比如说一个现在上工程，大家很清楚，很多工程就是纯粹是为了捞钱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的。银行碰见这种贷款，有时候是很高兴的，因为你这个贷款实际上是心里也知道是收不回这个贷款，双方心里都很明白这个账。那你还要让我给你贷款，那就肯定你必须要给我相当高的回扣。你如果要贷一亿，我还会问你一亿够用吗？你要不然贷一亿五，你贷两亿怎么样？这个和西方的这种私营的这种商业银行，它的运作的这个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用这样的西方可以行得通的这个事情，你搬到中国去，由于它这个经济制度，尤其是这个政治制度，它不一样，所以你搬过去以后，本来在西方是可以用银行控制住的事情，在中国是用银行控制不住。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一期节目。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把您心中对中共的不满在我们的节目中倾诉出来。北方的电话是10800-713-0647，南方电话10800-130-0496。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